我曾经好几次说过，出埃及记从20章之后是不太容易读的。如果对圣经不太熟的人，如果从创世纪开始往下读到出埃及记20章之后，大多数的人在第一次读到出埃及记肯定出不了埃及的，你就会死在埃及，然后就读就不知道在读什么东西，什么会幕多长多大，什么材料的，祭司穿什么衣服，这干啥呀？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今天也没会幕了，也没圣殿了，我们又是真以色列人，那是老的以色列人，旧以色列人的事情跟我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读啊，要不然有些人就我们叫灵异解经法呢，把每一个东西都有个预表，每个东西都有代表什么东西，讲得非常的丰富，可是实在有的有让人觉得想象力真是很丰富的，但是呢他想象力很丰富，我读的人想象力不丰富啊，所以我听过好几次这种关于出埃及记每个东西预表什么的，我听过很多回了，说实在我到现在都忘了，我不记得什么是预表什么，什么是预表什么，可是这个人说这个是预表那个，另外一个人说这个是预表另外一个，到底哪一个是预表才是对的呢？圣经的作者一方面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到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还在读，如果是没有意义的，他为什么放在圣经里要我们去读呢？如果是有意义的，是一定要用这种预表的方法才能够让我们体会到圣经的奥妙吗？但是盼望我们这几天这几个礼拜这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讲出埃及记，尤其20章之后，我们盼望慢慢的让我们能够理解，我们不需要用各种所谓的预表或灵异解经的方法来了解这出埃及记所记载的这些事情，但是它仍然有一个重要性。今天会幕没有了，圣殿没有了，甚至祭司也没有了，可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就是祭司。当年的祭司在会幕中，在圣殿里如何敬拜，他们的服装，他们的每一件事情要这么严严谨谨、小小心心的遵守，难道我们今天站在神的面前，作为一个基督徒侍奉神的人，我们不需要这样同样的小心谨慎吗？那些东西对当时的祭司多么有意义的事情，今天对我们也是同样有属灵的重要意义的。这是为什么圣经写在这里。虽然那个我们叫做希伯来书叫做影子的东西，就是用来旧约时代拿一个实际的物件，实际的一个东西来代表那天上的形状，天上属灵的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个影子的东西过去了，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了，因此人间的祭司没有了，但我们所有的信徒却又成为另一种层次的祭司，我们在世人与神之间成为一个中间者，我们成为祭司。那因此当时亚伦的祭司要怎么样代表以色列人向神献祭，向神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我们今天是代表世人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献祭，向神做一切的事情。所以神吩咐当时亚伦后裔的祭司所说的事情，就是神今天对我们所说的事情，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不是过去了没用了，它有用的，只不过外面的这些东西，无论服装，无论仪式，无论这个无论那个，它的里面可能那些仔细的规格可能不是重要的，但是它为什么要那么精确的把什么尺寸多宽多长，什么材料讲得清清楚楚的，就是表示说这些事情在神看来是很慎重的事情，虽然它仍然是一个象征性的，但是他那么样的看重，就是代表他有一个属灵的含义。那当然从25章开始就提到会幕怎么建造的时候，然后这个25章的27章，它是从整个会幕结构里面的最里面的叫做至圣所开始讲起，好像他从至圣所讲完了，从至圣所走出来到外面那一间叫做圣所，然后圣所讲完了就走出来，走到会幕的外面那个院子里面，他提到那个祭坛，好像这样走。可是事实上他有两个东西没有说，到 三十章才开始讲的。但是他讲讲这些东西以后，好像中间插进了两章，就是二十八章、二十九章，上次讲过的。那一段谈到祭司的服装，祭司穿什么衣服，祭司怎么献祭这一类的事情，没有讲到这个会幕的构造结构。到了三十章，今天所要讲的呢，他又回到会幕里面去了，又提到说在外院里面还有一个东西，一个叫做洗濯盆，然后在圣所里面还有一个东西，以前没有讲的，就是一个香炉、香坛，就烧香用的香坛。如果二十八章、二十九章拿掉的话呢，反而好像比较连贯一点，就是整个都讲会幕里面的构造，中间出了两章谈到祭司。那我看过很多圣经学者的注释书去讨论为什么二十八章、二十九章放在这里，似乎没有一个人提出一个很好的答案，甚至大部分的学者根本就没有提供答案，或者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反正他就是这样。那我在想，为什么讲会幕的结构通通讲完，他就讲祭司也好嘛，为什么祭司这两章放在整个的当中？我个人的想法是，很可能因为整个出埃及记有两个主题，除了前半段是出埃及的过程以外，二十章到结束，四十章有二十一章之长，这两章，这二十一章讲什么呢？就讲两个东西，一个是会幕，一个讲祭司，这两个是它的两个主题。那因此从二十五章开始讲会幕怎么构造、怎么建造，他在整个会幕的构造过程中摆进了两章讲祭司，我觉得就是凸显出他的中心地位。换句话说，祭司和会幕是两个中心，可是在两个的中心当中，中心的中心是什么？祭司是那个人，那个服侍神的人。所以他的祭司的那两章不放在别的地方，就放在整个会幕，好像讲一段讲了祭司，又讲到会幕把它做完了。所以事实上从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的结束是整个会幕所有的事情讲完了。而且这些我们也说过，这些是山上在四十天之久神对摩西说的，所有的话都是神小谕摩西说，这样这样。真正的建造到三十五章以后才开始，真的一草一木开始盖起来了。真正的建造是三十五章以后的事情，这边完全是耶和华在山上对摩西所说的话。因此是神在吩咐摩西的时候，先吩咐了前面一部分关于会幕的事情，然后就讲到祭司，然后又讲到会幕的后面一部分，他是这样讲。所以我觉得在神整个的吩咐里面，这一大段当中的中心的信息是关于祭司的，凸显这个重要性。另外呢，有些圣经学者在研究整个从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整个的过程中，除了中间那两章的祭司以外，他们觉得整个的会幕的建造哈，其实跟上帝创造天地有一个平行的地方。神在造这个会幕的时候，其实就好像神在造天地一样。什么地方有平行的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神用七天创造这个世界，对不对？七天创造这个世界，那在创世纪的里面，每一次神开始一个新的一天的创造的时候，他都会有这样一句话。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就有了第一天了。第二天神说这个水要把它分开来，于是就有空气和水分开来了。第三天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块，把旱地露出来，事情就这样造成了。第四天神说天上要有光体，然后就有月亮、太阳这些星体就出现了。第五天神说水要滋生有各种样的动物，所以水里的动物就开始出来了。然后第六天神说地上要长出各样的活物，所以开始地面上的活物开始出来。第六天每一次开始都是神说，神说，只有第七天没有。第七天安息日的时候没有说神说要有安息日，但是有安息日了。六次神说，在会幕整个建造过程中也有六次提到什么呢？神耶和华小谕摩西说。那第一次就是在整个建造会幕的第一天，第一次二十五章第一节，那是耶和华小谕摩西说。其他的五次一共讲过六次，其他五次就是在今天所读的三十章开始的。 三十章十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然后十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二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三十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最后一次呢，三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然后还有，其实还有一次哈，我这边没有写，三十一章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那次就是有安息日了。所以似乎七天的创造跟耶和华有七次提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似乎七个似乎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一定有一个含义的表达，它在有个七个的一个表达。除了这个以外呢，很有趣的是七天的创造最后一天是什么？第七天没有干活，第七天是安息日，第七天的没有创造东西，安息日。会幕的建造前面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到第七天最后一次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的时候，那就是安息，所以安息做结束的。所以似乎有六段，但是又是以安息做结束的。如果你再仔细看一下创世纪，你知道在创造最后结束了，亚当夏娃被建立了，也是设立了婚姻，是第二章结束。第三章创世纪开始什么了？堕落了。这边刚刚完美的一个创造结束了，每一个神都看为很好的，第三章开始堕落犯罪。那如果你读出埃及记到三十一章为止，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会幕要怎么造怎么造怎么造，每一样东西都要照着在山上我指示你的规矩规格样式去造的。三十二章出埃及记开始是什么？那是下礼拜要不是下一次啊，过几个礼拜又要讲的。他们造了金牛犊，堕落。在山上的那个高潮，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然后马上接着的就是一个堕落。正如神造了一切都看为美好的，包括亚当，包括夏娃，包括第一对的婚姻，这是神所祝福的。但是第三章开始就是堕落，堕落之后婚姻也受到破坏，夫妻之间的感情开始有问题了。亚当的话口气都变了，第二章的时候他称夏娃为他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第三章是说那是你给我的女人，不再是他的骨肉了，不再是他的骨中之骨是肉中之肉了，是耶和华神你给我的那个女人给我吃这个果子的。那夏娃怎么说？别怪我，是你造的万物当中的那个蛇给我吃的。那谁叫你造的蛇啊？那亚当意思，那谁叫你把亚当夏娃给我呢？如果换一个老婆也许还好一点呢。这可能是今天很多做丈夫心里暗中在想的，也许换个老婆事情好多了，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那夏娃是说是你造的那条蛇。所以每个人都有理由罪进入这个世界了。所以以后几个礼拜你会读到，在山上神才刚刚指示他们怎么样造会幕，怎么样小心谨慎的来到这位神圣的神面前。当摩西拿着法版下山的时候，山下已经一塌糊涂了，他在拜金牛犊了。而十诫的第一诫，除我以外不准有任何一个神，你绝对不可以把我用任何的地上的活物或人或动物当成我来敬拜。一下山一个金牛犊已经铸造好了，已经在开始加华联会了。所以你会看到出埃及记跟创世之间是有某种的关联性。当然我们不必过分的去解读，一定要用创世纪来解释出埃及记，不过会让你注意到这中间有一些这样的关联性。那同时我一开头也提到了，我们用什么角度什么样的透视去读出埃及记，我觉得至少对我的帮助是，当我想到我以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祭司。今天神吩咐摩西，要摩西吩咐祭司 如何在圣殿中，如何在会幕中敬拜神的时候，那就是神给我的 job description。 如果你要知道你的工作的一个，好像你上班的时候人家都给你一个工作的须知，你要做什么，怎么做，这个就是神给摩西以及祭司们的工作的执掌。那这个东西到了新约的时代，那就是神给每一个信徒，我们到神面前来朝见神，我们在来神面前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该做的事情。好，三十章开始，首先他提到会幕中，我说会幕的里面跟这个外院有两样东西他还没有讲啊，总共会幕里面跟外院的有七样东西，七样东西。如果今天是上课的话，就应该先来个小考，已经讲过五件了，好，画一张白纸，你把五件给我写出来。很可能很多的啊，哦，记得三忘掉四了，丢三落四嘛，对不对？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有一个会幕，会幕分两间，最后的一间正方形的，正方形的那一间叫做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摆了什么东西？至圣所摆什么东西？至圣所摆了一个东西，但是算成两样，一个约柜。算两样的意思说，在圣经上记载的时候，约柜算一样，约柜的那个盖子又算成另外一样，那叫施恩座。所以一个约柜，一个施恩座，其实两个在一块了嘛，啊，因为这个约柜要有个盖子，但只是那个盖子不是只是一个简简单单平平的一个盖子，好像棺材盖一样，不是那样子的。它盖子上面呢有两个基路珀，基路珀就是天使，天使有两个翅膀，然后呢两个翅膀这样包围的，这个中间是空空的，没有东西了，那个，叫做施恩座。为什么是空空的？因为在任何宗教里面，如果一个宗教的里面，譬如说我们看过古埃及的金字塔里面或者哪里考古拿出来的东西，它旁边两个金的狮子，我有时候两只金的鸟，中间就有一个神像，因为中间的那个那是神的，旁边的狮子也好，鸟也好，动物也好，什么东西也好，那就是两旁伺候的，好像皇帝旁边两个大臣也好，太监也好，或者李莲英也好，两个中间的是大卫的。可是那两个基督徒中间是空的，为什么是空的？因为耶和华神是没有任何形状的，你不能用任何东西代表他，所以那个空空的，其实那个空空的就是神的宝座，就叫做施恩座，那是个盖子。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盖子，那盖子是用纯金子做起来的，所以因此至圣所里面有一个会幕跟它的盖子，但算成两件。然后你从至圣所出来，中间有一个隔幕，那个幕走出来就进入外面的那一间，叫做圣所。这叫圣所，里面叫至圣所。圣所是长方形的，刚好是至圣所的两倍长，一样的宽，两倍长。那圣所里面有什么东西呢？还记得吗？一个金灯台，七个灯盏的金灯台，还有一个桌子。那个桌子倒是很简单，就是平平的普通的桌子，但只是桌子当然旁边是用金弄那个角角，然后有高起来的一个边边，这叫做陈设饼的桌子，放饼的。那饼呢这在前面几章没有特别提到饼怎么摆，因为前面只是耶和华吩咐摩西怎么造，没有特别提到怎么去运作，怎么去弄，后面几章就会提到了。那个饼呢，长长的长方桌呢，摆两摞饼，每一层有六个，这二六一十二，十二个饼在这里。那这个饼是干什么的呢？如果在一般的宗教，像中国的宗教、台湾的民间宗教，桌子上摆什么东西都是供物，供物是给谁吃的呢？给神明吃的。比如说在台湾民间宗教呢，就是逢年过节呢杀猪，所以他供桌上呢就摆一只大肥猪啊，每一年要比赛的，通常是一千斤以上的大猪，这个猪是给神明吃的。当然是有点奇怪的，他们就说这叫佛教，那佛吃猪肉嘛，奇怪。但是不管怎么样，桌上供的无论供水果无论供什么都是给神明吃的， 可是在圣殿中陈设饼上的饼不是给神吃的，是给祭司吃的。所以那个饼不是神要吃饼，那个饼是代表说神顾念百姓的需要。所以十二个以色列的支派有十二张饼，所以神心目中顾念到十二个支派的需要，他赐饼给人。那个陈设饼的桌子是纪念神的恩典，七盏灯是纪念神是那个光，神是真光嘛。所以那个灯，因为在这个会幕没有窗子的哈，整个盖起来的时候没有那个七盏灯的话呢，整个一进去就进入一个黑房子里去了，黑乌麻漆的，你怎么做事啊？就靠了七盏灯。所以七盏灯那个灯啊是不能灭的，二十四小时照明的，因为无论白天无论晚上，你一进的圣所全部黑的，除非靠七盏灯。所以有七盏灯，一个陈设饼的桌。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现在才要讲的，三章第一节就讲造一个香坛。那个香坛放哪里呢？就在圣所跟至圣所隔开有个布幕，布幕前就是那个香坛。如果你把幕一拉开，幕的后面就是至圣座。其实所以其实至圣座约柜跟那个香坛中间只隔一层幕，两个几乎是背靠背的摆在一起，是幕把隔开了。所以就在至圣座的前面就是香坛，如果幕一拉开，两个根本就是紧接的。那那个香坛在三十章第一节就提到香坛怎么做了，它基本上是一个长一肘宽一肘啊，所以是一个正方面的，但是高度是两肘，一肘是一英尺半，一英尺半就是差不多是我们叫十八英寸，十八英寸左右，差不多一肘半的话将近0.5米，将近啊。然后这个坛的脚，他有提到说坛的脚是用金金把它包裹的，然后这个坛的脚通常四边都有一个，你知道更如外面的铜的那个祭坛一样，都有四个角，四个角，这个角呢像是一个牛角一样向外面，有四个角。那当然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去观光的话，你还会看到很多古代留下来的石头做的各种材料做的祭坛，它都有四个角，都有四个角，这是以色列的祭坛的一个特征。然后它有横杠呢，是为了因为会幕是随时要迁移的哈，所以他们在旷野流动流荡的时候，所有会幕的材料都要抬着走，所以香炉有杠子，有圈圈可以扛起来，可以带着走的。那这个叫做香坛，是烧香用的香坛。烧香用的香坛不是二十四小时烧香的，灯是二十四小时烧着的，香坛可不是天天烧的，是有的时候要烧香的时候它才烧的啊。所以他去过第八节说呢，黄昏点灯的时候呢，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个香啊。所以他一段时间他才烧香，不像灯是二十四小时烧着的。那所谓的黄昏点灯的意思是，灯是二十四小时点着的，你需要添油，不然那个灯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黄昏的时候还要添油，添那个点灯的那个油。那那个时候也就是所谓献晚祭的时候，通常是傍晚六点钟的时候，在点灯加油的时候，那时候要烧香，其实跟献晚祭的时候几乎是同样的。但是这个坛上第九节说不可以奉上异样的香，也不可以献燔祭，不可以献素祭，不可以献上雕祭。因为外面的那个祭坛是献祭的话呢，把牛啊羊动物烧在那个祭坛上，这是外面的祭坛。然后呢也有可能献素祭，就是一些五谷，那也有的时候奠祭会把酒奠上去，但在外面可以。那你可以想象，如果在这个会幕里面有木搁在一起，里面烧什么动物啊植物的话，那个烟一熏起来的话跑哪里去啊？整个会幕是搁起来的，也会空气污染的。然后如果日积月累的话那还得了。所以他说这个香坛纯粹是烧香用的，不可以烧任何的祭物， 不可烧任何的祭物。第十节提到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那就是赎罪日的时候，当他宰了逾越节那个赎罪日的那一天的那个牛的时候，要把牛的血在坛的四个角，那个四个角，要用血去抹这四个角，把这个坛香坛要行赎罪之礼。然后这是一个定例，因为这个坛在耶和华面前称为至圣。启示录有提到这个香坛所代表的其实是基督徒的祷告，基督徒的祷告。启示录有提到说将来在天上的宝座的面前也有一个同样的一个香坛，而那个香里面所摆的是什么？是众圣徒的祈祷，那个香坛。所以因此无论在赎罪日，无论在献晚祭的时候，祭司进去烧香的时候，其实烧香的动作所代表的是一个祷告，祭司代表全会众，所有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以祷告为祭，在这个香坛上献的。所以外面的铜祭坛是献各种的祭物的，在这个香坛上所献的只有烧香而已，纯粹只是烧香而已。然后十一节开始呢，他没有提到什么会幕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跟这个有点关系的。他提到一件事情，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然后每一个人呢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换句话说，以色列的百姓虽然用赎罪祭赎罪，但是赎罪只是赎掉我们的罪，但是呢因为在逾越节的时候，你知道逾越节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埃及所有的投生的都死了，都死掉了。那因此在这个当中有一个赎罪以外的整个生命当成赎价的意思了，就是说归耶和华为圣的意思。他现在所说的是全以色列的人，他现在不是说只有守生的哈，全以色列的当然是指成年人，那个时候每一个人要有一个生命的赎价，也就是用这个，否则他的命等于是应该是被灭的，要用这个赎价来代替他。然后这一个就好像活祭一样，就把生命献给主。因此每一个人他拿多少钱呢？第十三节有提到每一个人要拿半个舍客勒，半个舍客勒，半个舍客勒哈啊，当然这个舍克勒是一种重量的单位，他写说是二十季拉，季拉也好舍克勒也好都是今天我们不太熟悉的一个单位。不过以色列现在的货币还是用舍克勒，我们北京有元日元，中国是人民币，对，每个国家都有个币制单位，俄罗斯是卢布，那以色列呢，以色列的国币就是舍克勒。那当然我去了以色列好几次，以色列的舍克勒常常贬值了，从我第一次去到我现在的话，舍克勒大概只剩以前的一半价钱了，它对美金的话呢，所以它的今天的那个钞票上面就是印舍克勒啊，那是个现在的币值单位，以前舍克勒是一个重量单位，所以银子半个舍克勒，基本上半个舍克勒的银子呢不太多钱，换来说穷人也付得起的。可是他是什么呢？所有的人都要交半个舍克勒，从二十岁以上的都要交半个舍克勒的银子。十五节，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的话的，富足的，你有钱的，你不可以多出；贫穷的，不可以少出。每个人都要出半个舍克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个赎罪的银子，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像是一个赎罪祭一样。但是跟牛羊的赎罪祭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后面哈有提到，事实上就在出埃及记三十八章，那真正在建造的时候，他那时候就收集银子了。那那个时候曾经收集了，那么到底人是多少呢？这边没有说，但是你有，如果你往后看的话哈，有一个民数记，出埃及记后面利未记，利未记后面是民数记，民数记。有第一次出埃及之后的数点人口，所以为什么叫民数记，就是数民数算人民的人数，那本书叫做民数记。 或者是属民记，另外一块倒过来念哈，民数记是属百姓人数的，那有多少人呢？如果你这样算的话，民数记第一章就在讲各支派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呢，讲到最后总之60万多一点，我看总数写在哪里，第二章民数记第二章32节总数603550名，603550名，所以每个人半个色克勒，那算起来的话呢，要多少个色克勒呢？就是半个嘛，301755个色克勒。那后来呢，因为一个塔连德，这是另外一个重量单位，一个塔连德等于6000个色克勒，抱歉，我这边写错了，应该是3000个色克勒，一个塔连德是3000个色克勒，所以60万人每个人半个色克勒是301755，所以3000个色克勒是一个塔连德啊，讲义上印错，你改一下，3000个色克勒是一个塔连德，所以30万的色克勒等于100个塔连德，啊，剩下零头就1775个色克勒，所以呢，在38章那里呢，没有提到人数多少，他只收到说收到的银子，就是这赎罪的银子有多少呢？30章25节，会中被赎的人所出的银子，按照圣所的平那个天平，有100个塔连德，加上1775个色克勒，就是因为603550人。然后这些银子做什么用呢？他提到了27节，用那100个塔连德，就是30万色克勒的那个银子呢，铸造了圣所带某的座和幔子柱子带某的座，100个塔连德，一共100个带某的座。这个地方呢，在前面我们提到会幕建造的时候，它会幕有布幕隔开，可是我们也提到这个会幕哈，四面是有木板的，就是说假如这个是会幕的话，旁边两边的墙跟最后那个至圣所最后的外壁，整个框框除了正门以外，正门是没有柱子没有木板的哈，就是完全木布幕拉开的，但是三面是有的，三面，所以在木板，它木板呢是一个木板箱，不是一片木板，一个木板有厚度的，整个木板箱立起来，然后它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结构维持住呢？它有几个办法，第一个是每一个木板箱下面它就有一个像一个勾勾叫做卯，下面一个纯银子做的，每一个银子的那个座四四方方，大概是一个塔连德75英镑，这边有40个银座，这边有40个银座，那每一个座子呢75磅的时候宽度差不多讲台这么宽，板子呢是这个一半厚，所以一个银座是插2个板子的，所以因此这边有80片，这边有80片，这边有20片，刚好100个。那这些银座哈，就是把整个的结构这样撑起来的。那当然这个木板撑起来以后，它还有横的梁把它固定住，外面这个座子外面还有像拉帐篷一样有勾勾拉到地上拴住，所以因此这整个这个会幕结构虽然是可以移动的哈，可是一旦架好以后整个是风吹都不会动的，下面有座子固定住，旁边有帐幕这样啦啦啦定在那里，然后每个木板一片一片40片拿起来，就是横梁从这头拉到那头，3根横梁把它固定住，所以整片是硬的，这个也是整个这样的一个座，所以下面一个座，所以所有奉献的赎银就成为整个会幕的基座，好像盖房子的时候要房角石要地基，所以会幕的根基是什么？是会众每一个人半个色克勒那个银子，因此每个人， 所以因此会幕是敬拜神的地方，可是会幕整个的基础是全体会众你的属灵所构成的属银，那剩下的1775个色克勒呢？因为它有很多小配件要用银子做的，所以那些1775个色克勒的银子呢，就做这些小配件用的银件啊，银件。那大块大块的银子就是做所有的会幕的基础用的东西，因为它本身是活动的嘛，不像盖房子，你可以地下挖一个固定的地基，所以它所有都要活动。可是整个活动的里面又不能整个的会幕是可以摇来晃去的，不会，它是非常稳固的，因为有100个塔连德的银座子啊，还有那个会幕至圣所跟圣所中间那个幕中间拉开的时候，它立了5根柱子，柱子下面就是这个75磅重一个塔连德的银座子在下面，然后那根柱子立起来的时候，柱子不会晃来晃去的啊，诸如此类。所以其实一方面这是一个赎银，一方面你也会了解这个赎银所做的那个基座就成为整个会幕的基础。正如今天的教会，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蒙恩被赎的，那因此我们所有的这些信徒被赎的，我们的生命集中起来就是成为神的国度的一个基础。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是有一个我们的角色在这里。然后最后17节到21节就提到，走出这个会幕之后，外面有一个东西，先有一个已经讲过的，是一个四方形的铜的祭坛，铜的祭坛，那是献所有的燔祭、赎罪祭的，牛羊素祭都在那个祭坛上。那你要记得，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全是金的，会幕外面所有的东西都是铜的。所以外面是铜祭坛，里面是金的香坛，外面就有一个铜的，十七节开始叫做洗濯盆，或者叫做浴盆。十七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一个洗濯盆和一个盆的座，以便洗濯。要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换来说，你从会幕的外院的门一进来，第一个先看到祭坛，从祭坛往会幕走，还没有进门之前。就是一个圆形的铜的洗濯盆，洗手洗澡用的。他说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这些祭司要在这个盆里面洗手洗澡，他们进会幕或者就近坛前供职的时候，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须用水洗濯，免得死亡。表示这是要洁净自己啊，洁净自己，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永远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他好几次会提到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表示这是非常严肃的，非常慎重的，不可以轻易的冒犯的。为什么这样子？就是因为你现在要进入圣所，朝见这一位圣洁的神，那是非同小可的。当然我们过去没有特别提到整个圣经也没有提到，我们提到祭司的服装，从头戴上的冠冕，有一个黄金的一个叫做圣冠，那个东西写着归耶和华为圣。他提到他穿的衣服叫做以弗德，有内袍有外袍，有胸牌肩带腰带什么都有，唯一没有提过的是祭司穿什么鞋。整个圣经从来没有提到祭司穿什么鞋，答案是祭司不穿鞋，所以还没说什么鞋。为什么不穿鞋呢？那是圣地，那是圣地。当摩西在旷野烧灼的荆棘里面，他很好奇过去看的时候，神就在荆棘中对摩西说，这地是圣地，脱下你的鞋。所以摩西没有穿鞋，摩西没穿鞋，所有的祭司都不穿鞋了，不穿鞋了。所以他没有描述，所有的服装里面唯一没有描述的是鞋子。但是据我们所知，犹太人也深深的相信，也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事实上他们是赤脚在整个圣殿中侍奉的，在圣殿中是如此，在会幕中也是如此的。所以他们没有提到他的鞋子，但是虽然没有穿鞋子，你可不是光着脚在外面晃来晃去，你也是这样光着脚，你就反正是光脚，你就一直光脚一直走进圣会到会幕里去吗？慢着，洗濯盆那边洗手洗脚，洗完脚还是打光脚进去的， 那你可以想象在沙漠走来走去的时候，你会幕怎么搭起来，他可没有，圣经上是没有提到说铺地板的，会幕里面地上是什么，就是一般土地啊，在沙漠中的时候就是沙地啊，那干嘛还要洗手洗澡，洗完脚还是踩在沙地上啊？问题不是你，不是，就是因为沙地的问题，只是在会幕里，那就是圣地，洗手洗澡再进去，他是要做这件事情。二十二节开始，他就提到，既然要烧香，有一些膏油，有些烧香的东西，他就提到这个做香的一些条例，用什么材料，什么材料，那当然，都是一些至少是目前来说或者以前来说都是属于非常昂贵的香料，那么这边翻译成墨药的，翻成香肉桂的，翻成菖蒲的，桂皮的，这是照我们所知道很可能是这个东西，但因为那个希伯来文是一个很特别的字，今天并不常用这些东西，总而言之是昂贵的香料。那当然今天也许因为化学的各样的发展，我自己本身学化学，很多香料可以化学合成的，所以香料在今天来讲问题不大，以前不是哦，以前都是天然合成的香料，香料是非常非常非常贵，要三个非常才够，知道它多贵。多贵呢？大概一罐胡椒粉啊，连胡椒都是很贵的，一罐胡椒粉那种罐子的那种各种的香料，平均各种的香料还有差别价格，大概是一两的香料等于一两黄金这样卖的，你就知道它多贵。所以以前我们的丝绸之路从中国运丝绸到阿拉伯去，阿拉伯不会一条空船回来再带丝绸啊，所以货要两头赚的，这边运丝绸，阿拉伯人把那条海上的路不叫丝绸之路，它叫做香料之路，阿拉伯香料就从那边过来的。那丝绸也很贵，一批布也是，如果要称重的话，因为丝绸是很轻的，几乎同样重量的丝绸等于同样重量的黄金，那一条船可以带多少钱，你可以想象不知道多少黄金就要赚过来了，然后又不是空船回来了，那边又带同样重量的香料回来，然后这边是拿中国人的黄金，到那边是拿阿拉伯人的黄金，所以做这生意的人是两头赚死了，所以香料是非常昂贵的。所以你记得所罗门王的时候，示巴女王来见他的时候，他带了一些黄金100多个塔连德，然后极多的香料，极多的香料，如果香料不值钱的话，所罗门王又不擦香水，对，你送给所罗门王香料干什么？香料不是只是做香水的，香料有很多用途，所有的膏油，所有的坛上要烧香的东西都是这些香料，这些都是极为昂贵的，所以它这个有个特殊的配方，但是它有说这些香料来做膏油的或者做香的这些东西纯粹只是在圣殿用的。29节，要是这些物是什么？膏油和这个烧香的香，所有的这些的东西，包括香坛上的一切的器具，许多盆座各种的杯啊，盘啊，灯台啊，什么什么东西，他说这都是圣的，我有碰到的都是成为圣的，要高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但是他强调了，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个膏油呢是要作为圣膏油，是给祭司用的，不可以倒在任何人的身上，不可以按照这个调和之法做这个香式的膏油给任何人去涂，这个膏油是圣的，凡调跟这个圣膏油相似的人，那个人要被杀的，哦，很严重哦。今天的话呢，我们常常把皇帝御膳房、皇帝吃的东西，就外面开个餐厅，叫做御厨，把皇帝吃的配方你拿出来给人家吃，我们觉得哇，生意很好赚哦。圣经上可告诉你的，这个膏油和香料只给神用的哈，您可不能随便乱搞。当然他是说这个配方，他并不是说那个墨药或者什么那个东西本身是圣，而是说按照这个配方特别制作出来是分别为圣。他为什么要那么严肃这样的说？因为这就是分别为圣的一个道理，分别了这个东西，这种配方这种东西是分别出来专门给神用的话，谁都不能用，谁都不准碰，就分别为圣。人也是这样， 你既然生命是分别为圣，为神而活的话呢，你就不要让你的生命，让你的一切，包括你的才智这些东西，去用在一些与神无关的事情上。啊，分别为圣的意思在这里。当然，那并不是说那我就不能上班吗？那上班的时候，我能不能用我的智慧呢？基督徒来说，当我分别为圣，为神而活的时候，我上班，我做老师，我做医生，我做护士，我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先摆在第一位的是神。所以为什么在新约圣经提到这样一句话，我服侍人好像服侍神。我不是为了挣钱来上班的，我也不是为我老板上班的，我为我老板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我其实是为上帝做的，那同时在为老板做的，这就是分别为圣。我的生命是有这样的想法，我所有做的一切最终是为神的。因此如果我做一个护士，我在侍奉一个人的时候，我想他不是只是他是一个人，我是一个护士，护士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做完了下班了，不，我在服侍这个病人的时候好像我在服侍神一样的尽心尽力。所以因此你在做护士，可是你是为神而做的，这叫做分别为圣的护士。你可以做一个分别为圣的医生，你可以做分别为圣的教授，你可以做一个分别为圣的电脑官、电脑工程师，这样的意思啊，而不是说我既然分别为圣了，所以我所有的心思意念都给了上帝了，我连给我老婆的爱都没有了，我爱都给上帝了，不是这样的。你是爱老婆跟爱上帝一样的，为了上帝爱老婆，那你看要怎么爱，你回答自己想吧。没有说我的爱都给了上帝了，所以您我没有，我所有的精力都给上帝了，您没有，我所有的聪明都给上帝了，所以给你只剩下一个笨蛋，不是这样的说法。我们的意思是一切都是为了神，但是我有很多事情在做，我有很多人要面对，可是我面对每一个人都好像在面对神，我在做每件事情都好像为神做的，这就是分别为圣的人生的态度。但是如果不是如此，那就是等于你把这个本来要属于神的东西用来做世俗的事了，那就不对了。所以圣经上有时候讲一些东西，为什么好像很严肃的讲一些东西，而我们觉得不过是仪式嘛，不过是外面的东西嘛，但是虽然是外面的，却有很深的一个里面的含义。所以他提到这些香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也提到这香怎么做，要怎么磨，怎么做，到最后他怎么说呢？37节，你不可以按照这个调和的方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个香为圣，是归耶和华的。凡做香和这个香一样，要为要只是要让你好玩或者让你自己享受一下，闻这香味的人，这人要从民中剪除，都是一些非常严厉的口吻，意思就是在神看来清清楚楚的，你是分别为圣的，为神而活，过神要你过的日子的人，还是你是要走世界道路的人，它是这样的一个区分的。31章开始呢，就提到了他选召了一些人，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犹大支派的一个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他说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各种材料呢来制造各物，又能够刻宝石，又能够镶嵌，又能够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他选召了一个人，那是犹大支派的比撒列，他的祖父叫做户尔。有的圣经学者是认为这个户尔就是，你记得摩西的帮手有一个人叫户尔，他在山上祷告的时候，一边是亚伦，另外一边就是户尔。摩西上山要去领受法版的时候，40天，他走之前交代两个人替他照顾好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是亚伦，另外一个就是户尔。就这个户尔很可能是那个户尔，但也有些人说不一定，我们不能确定这个户尔是不是这个户尔。如果是那个户尔，那比撒列就是名门之后户尔，这很重要的摩西户的这个帮手的一个孙子。但不管他的祖父这个户尔是不是那个户尔，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神召选选召他的时候，这个人他说是不但他是有巧工，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但重要的是我用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所以他能做下面的善工。所以从新约圣经的话来说呢，就是神借着圣灵赐给他恩赐， 这是属灵的恩赐做出来的。他天生的是不是本来有这个才干呢？他是不是本来就有这个本事呢？有可能有，但是重要的不是你本来有没有，是后来神加给你的，圣灵用他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才干、有知识，这是神所给的。事实上心里有智慧然后被圣灵充满，类似这样的形容词，我说在三十五章开始建造会幕的时候，你们真的开始建造，你就发现这样的话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出现，就是比如说三十五章那边以后会提到第三十五章第十节，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所吩咐的，好像你有智慧，你盼望为神服务的，你都可以出来。二十一节，凡心里受感动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等等，他提到献礼物也是一个甘心乐意的。二十五节，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然后为神在做这些织这些帐篷啊，织这些布的事情。二十六节，凡有智慧心里受感动的妇女就来纺山羊毛。然后三十一节，神又提到比撒列的时候，神以他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想做各样的巧工。三十五节那时候是提到亚和利亚伯，他说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三十六章第一节，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善工的人，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来做。第二节，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来做这工的人，神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第二再再而三。第三十六章第八节，他们心中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都提到心里有智慧，但是都常常提到耶和华的灵充满他。所以这是叫做属灵恩赐的原则，恩赐是神赏赐给我们来侍奉神的，因此我们侍奉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神而来的聪明、神而来的力量。那神的恩赐赐给谁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你本来就会，神的灵充满你使你更会，比如说你本来就行音乐，你音乐本来很好，那是不是很有音乐的天赋，或者受过音乐专业训练的人一定有音乐的恩赐呢？不一定，那是看你是不是心甘情愿来侍奉神。如果你本来就有这个才干，你又心甘情愿的侍奉神，有了又嫁给他，神就把恩赐嫁给他，他变成有音乐恩赐的人。可是有另外一种人，他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他没有特殊的这方面的才干，可是因为他有侍奉神的心，神就把这个恩赐从本来没有，从无中生有，神就给了他这个恩赐，也有啊。但关键有一点是一样的，你心里要愿意。第二个是神的灵在做工，所以有些人他音乐才华很好，他唱歌剧的，然后怎样怎样。那如果一个歌剧的这个高手，好信了主了，他唱圣乐，不一定他叫做有这个音乐恩赐。什么叫音乐恩赐？恩赐是来侍奉神。当他唱这首圣乐的时候，会不会触动人的心？不是歌喉而已，就说你在唱这首诗歌，你在表达的时候，每一个人是不是好像感受到你那个借着这首诗歌所要表达的一种好像无形的一种信息出来了，别人心里受感动。有的人会的，有的人不会。你听他唱圣诗，就跟上那个 opera 歌剧是一样的。哦，声音好好，哇，好高哦。然后呢，没有了，就这样子啊。那另外一个人音乐才华差多了，可他唱起诗歌来，哇，你真的觉得此曲只应天上有，哇，他就是这样唱出来，你真的是，这叫恩赐。你知道有一首歌啊，耶稣必天父必看过我，这首歌很熟的老歌，我到今天都不能忘记。有一次在一个场合，有一对姐弟做见证，山东来的，然后他们受了很多的苦难，他爸爸是牧师，当年40年代来美国留学没有回去了，然后只有妈妈带他们。然后因为他这个背景，牧师留洋的，有海外关系的，所以他们家里被批斗了一塌糊涂，所以他妈妈很早就过世了，在50年代就过世了。这个姐姐大概7岁就背着3、4岁的弟弟浪迹天涯，她 讲他的见证，七岁妈妈爸爸在美国，他一个人带着弟弟啊，很多的痛苦。那文革期间那更别说了，整个的关系是扯不清的，然后怎样他讲完他的见证，但是感谢神的保守的人，讲完见证，弟弟唱诗，他是山东师范学院的，然后呢是音乐系的，可是我看他的音乐水平并不是特好，他拉手风琴，就他姐姐做见证，最后他用一条歌结束，他就唱天父必看过我，声音非常的低沉，普普通通的音乐水平，可是唱起来那种感动力我一生都不能忘记。他们经过二三十年的苦难，那他说就他是用唱的来做见证，他姐姐用讲的，天父必看过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天父的手没有离开我，低沉的歌喉拉着手风琴自弹自唱，哇，圣灵透过他的歌声感动我们在场所有西北大学的这些大部分是台湾来的留学生，这叫恩赐。心里受感动，你愿意来侍奉神，神的灵就加倍的赐给你恩典、智慧、聪明、才干。当时神招了这些巧匠啊，所以在31章所提的只提到两个人，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两个主要的工程师。到了35章后面就看到了有织布的、织羊山羊毛的妇女，也有各式各样的人，但是所有的人都一样，甘心侍奉主，神就把智慧聪明给你，使他们能够做出更好的工来。这是今天神在教会中，在我们当中所要我们做的事情。神要问的是，你有这样的心吗？你真的是愿意为主而活，为主来摆上吗？你有愿意做的心，神就有了，还要加上。就算你本来没有的，神也可以加上。我也碰过一些我的朋友，现在做牧师，可是我知道这个人，知道我认识他的时候，怎么看也都不是牧师的料子，内向，木讷寡言，问三句答一句的，哇，这我们当牧师还得了啊？如果有人跟牧师讲话，牧师啊，嗯，然后呢？哦，我知道了。牧师都应该多讲两句的吧，对不对？不讲话你就不啪啪啪讲，那才叫牧师嘛。这样木讷寡言的人，哇，他奉献做传道，我就很难想象了。他在台下是没话讲的哈，你问三句他讲一句的，上台有没有话讲呢？如果上台都没话讲，那可真糟糕了。可是后来发现这个人是这样，下台还是跟我原来认识的老样子，问三句答一句的，可一上台他就有话讲，哎，他台上跟台下不一样的人呢，他一上台讲起道来正经八百的，很有自信，讲起来条理清楚，可是一下台就是那个样，问三句答一句的，而且好像木讷寡言，跟他讲笑话他笑不出来，讲时事他不读新闻的，对，你要跟他讲话好像觉得这个人很没趣，然后口才晒得不怎么样，可是他只要站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哎，他就好像另外一个人，这叫恩赐，不是天然才干有的，神可以用各样的人。好，最后一段12节，最后一次提到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这次提到安息日，安息日，那他说什么呢？你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你我不是耶和华神跟摩西而已，是耶和华跟以色列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成为圣，再一次提到成为圣就是分别，你们以色列的跟全世界的人都不一样，因为只有你们是有一个安息日的记号，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割礼的记号，这两个叫做证据，这两个叫做记号，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圣安息日，要守为圣，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三次提到干犯的话要治死要剪除，表示这是很严重的，世世代代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与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天便安息舒畅，所以这边又一次暗示， 好像跟创世纪有点关系。他提到六日神创造天日，第七天安息，所以今天安息，有个第七天的安息。所以为什么特别最后一段提到安息日，很可能跟创世纪有点关联。另外一个也有的圣经学者提醒，建造会幕的圣宫是不得了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会怎么样做呢？正如今天，我刚刚过了几天了哈，明年8月8号早上8:08奥运要开幕了。那为什么要8月8号8:08发，用广东话你就懂了，发月发日发时发分，你知道八嘛，这个广东人是变成发的音嘛，所以那个车牌最贵的就是8888，在香港卖车牌招标的，这个是最贵的一个牌子。所以中国人，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中国政府的应该都是无神论的嘛，无神论不相信迷信的，那为什么要8月8日8:08呢？所以我告诉你，你等着好了，明年奥运开幕的那天不是8点整，还有8:08开幕，那才是8888。那好了，现在剩一年了哈，那你看看了，所以最近刚刚庆祝过一周年，马上要一年了，要预备。那好了，加紧赶工，对不对？所谓说赶快赶，那加紧赶工什么意思？7天24小时不休息的，连夜加班的。那会幕呢？耶和华吩咐完了，赶快给我做好，对不对？会幕哪一天早点弄好，早点开始敬拜神了。哎，来个安息日，你再怎么赶工，到第七天，慢着，停下来。安息日，你别为了赶工哈，为了赶工，赶工超过一切，连安息日都没有了。不，上帝也是做工6天，第七天安息了。你们赶工要做会幕的话，你也得第七天安息日，你不可以废掉的。所以有些圣经学者提醒我们，他放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前面讲到会幕的重要性等等，那很可能一个印象就是，好，为了这我们就加紧赶工嘛，没日没夜一直做了。神说慢着，安息日是我跟你们的记号，是永永远远世世代代的一个约的一个记号，一个证据，所以要说安息日。那所以这些事情表示，虽然什么建造会幕这些事情很重要，但是在神看来，神还是有一定的规矩的一定的规矩的。不是因为有些事情很重要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另外一些事情荒废掉了。今天我们人的一个常常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很多很紧急的事情，譬如说明年奥运要开工了，哪个东西没落好，很紧急，紧急，但是紧急跟重要不一定有关的，你紧急是紧急，不一定重要。老板交代你做一件事情很紧急，哪一天一定要做完，这很重要，所以没日没夜的做那个。老婆已经3次提醒你了，你说慢着，我把老板的事情做完吧。我告诉你，老板的事叫做紧急，老婆的事叫做重要。你别把紧急的做完了，重要不做完，所以紧急的都做完了，老婆已经跑了，那你亏大了，一辈子都完蛋了。那老板大不了就炒鱿鱼嘛。结果我们都讲紧急紧急紧急，拼命做，那重要事情都搁在一边，反正紧重要但还不紧急，所以慢慢来慢慢来，所以慢慢来慢慢来，到最后你哪一天都不管它了。神的原则是重要的是重要的，紧急的归紧急的，紧急的不能取代重要的。那安息日在神看来那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我想好几次我们讲过安息日，我们不必要再 多重复安息日的意义了。但是我主要的意思不是我们今天要守安息日的表面上的一些这个规条那个规条，但是安息日的原则，那属灵的含义，那个分别为圣的道理，那还是极为神看为极为重要的。但是你不能用任何其他所谓非常紧急的迫切的事情而忽略到神看为更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很有趣的是最后18节的时候，好像在这么长的篇幅的这么详细的东西，好像没有把那个第18节，神就把这个法版那两个写了10诫的法版交给摩西，把它列为整个的最高潮，好像最后一句话就让带过去了。好，耶和华吩咐完摩西所有的诫命了，最后结束了，说两个法版给他，好了，结束了，可以下山了，就好像 一点都没有高潮。如果我们演电影的话呢，一定最高潮的电影，天上雷电啊，最高潮的时候，耶和华把那块法盘给了摩西，应该是所有的最高潮的。这边好像轻描淡写的就一句话，耶和华把那块法盘交给摩西了。然后三十二章开始一看，哇，镜头一转，那个很会拍电影的，你知道写圣经的人都像最现代化的电影导演一样，镜头一转，哇，不得了了，山下已经乱成一团了。就这两个是鲜明的对比，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神的事情砰一转转到山下去，哇，他俩已经把怎么搞的。而在这个中间只是好像一句话就带过了，耶和华把两块法本交给他，是神用指头所写的诗本。如果写小说的话，这叫做悬疑，掉了一句话在这，好像轻描淡写的。哇，等到后面的一对比，然后最后第二次神又再给他两块石板的时候， 又是不一样了哈。但是这一节十八节其实是整个的一个过渡，耶和华吩咐完所有的一切，最后总刮的给他两个石板，然后摩西要下山了。但是山下已经出了大事了，但是神还是以恩典带领以色列百姓度过这一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想到会幕，想到里面的施恩座，想到耶和华神，让我们的心也预备好来迎接这位神，不是带着恐惧的心，而是好像来到施恩座前。施恩座是什么？神要降下他的恩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你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但是你也要我们把生命献上，分别为圣，当作活祭为你而活。求主引导，求主带领，也让我们长存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